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9:37，立刻将焦点转向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访美之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月22号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访问了这个华盛顿、纽约还有费城，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讲，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那么教宗，我们看到他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大批的民众沿街欢迎，在国会也受到相当大的欢迎。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许多人批评习近平访美和教宗访美在时间上重叠，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教宗成为了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个主要焦点，使得习近平访美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教宗和习近平同时访美，也使中泛关系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究竟方济各此行访美有哪些重点哦？梵蒂冈是否真的会跟北京来进行建交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郭宝胜牧师。
好，教宗呢，因为形象呢是和解啊、宽恕啊，所以他很得到美国天主教徒整个主流社会的一个好评啊。因为现在的整个趋势是，离开这个基督教的原教旨啊越来越远啊，比方说承认堕胎啊、同性恋啊，但现任的教皇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派，所以他在堕胎、同性恋还有一些批评资本主义啊，很多话题上特别迎合这个美国尤其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这些说法，所以他很受到这个欢迎。而且美国的话虽然是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天主教徒啊也有1/5啊，所以他不仅是个宗教领袖，而且也是个社会政治领袖，所以他欢迎他的人是非常多啊，这是他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抢了这个习近平的风头的一个原因。也可能这是这个美方故意这样安排的，因为习近平一下买了这个300多架飞机啊，他的目的就是来美国来造势，造中国大国崛起的势，没想到比造教宗呢给压了他的风头啊。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几乎是连篇累牍的在报道这个教宗访美，可是很少看到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一些报道在美国的媒体上出现。
对，教宗呢就是说他是主张宽容啊、和解啊，但是他的原则性呢不强，所以呢他跟古巴的联系啊，还有一些其他专制国家的联系呢，当然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呢也引起这个共和党人士一些批评，就保守派的批评啊。就他个人而言呢，他是很想跟中国呢恢复这个关系的啊。他两次经过中国的领空的时候，都给习近平发了个慰问信，也得到了这个回复啊。他在年初在这个韩国的时候，他就说他想去这个中国访问，而且第二天就可以，他就很急切想跟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啊。就梵蒂冈的这个国务卿也说了啊，就说我们跟中国建立关系呢，那就是是很快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从这个种种迹象来说呢，就是说中梵建交然后跟台湾断交呢，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教皇啊，他的这个从神学背景来说，他成长的年代呢在拉美提倡一个解放神学啊，就是解放神学的好处呢就是关注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但是他的根基呢并不是坚守这个神学的原则，所以你看他在同性恋、堕胎很多一些保守的议题上他都是妥协的啊，还有他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很多的东西，他迎合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自由派、左派的这种口味啊，这是有一定的好处，但坏处呢就是他可能不坚守原则，所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妥协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呢，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就他个人而言。对，
谢谢郭宝胜牧师。那么梁教授啊，当然这次教宗访美引起了全球媒体的这个疯狂报道，也大家关注这个梵蒂冈是不是真的会跟这个北京建交，也就是跟台湾来进行断交了。想请您跟我们评估这个可能性啊，还有跟我们解读一下目前台梵和中梵关系的一个现状。梁教授，
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啊，就是教宗那边啊，尤其是天主教会那边，倾向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啊越来越强大。因为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然后最近几年呢，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明的暗的教会的发展呢，都非常的快速啊。所以教宗为了拯救14亿灵魂啊，他一直在构思啊，就是说如何跟中国大陆有一个更好的对话管道啊，让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信徒的国家，但是在神职人员，也就是权力上面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摩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啊，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专政。 那任何挑战这个共产主义专政的权利啊，包括法轮功啊等等其他的宗教，都会受到共产主义的这个排挤跟打压。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宗要任命在大陆上的这个神职人员呢，就是这些神父、主教等等的话呢，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协商。也就是说，到底谁有最后的决定权啊？目前的话呢，双方对于这个任命神职人员都有不同的立场。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自由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啊，它只有一个宗教局啊，所以位阶也比较低。
是。
在宗教还没有真正成为大陆上一个势力之前啊，如何能够让教宗知道他要任命一个主教的时候呢，是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不受到中国大陆的背阁，而中国大陆也愿意接受，或者是就某种程度而言，他能够有提名权啊，让教宗来挑选，或是教宗有提名权让中国大陆来挑选，所以到底是由谁有最后的决定权来任命这些神职人员，来保护这些神职人员，来领导这些神职人员，我想是目前双方之间最大的一个矛盾。
好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宗教自由啊，它是一种民主化的表现。如果说大陆跟教廷真的建交的话呢，表示大陆的这个民主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人民有选择宗教的自由。那这时候对于这个台湾来讲呢，它的所受到的影响呢也会相对的低很多，因为当一个高度尊重宗教、尊重人权的国家，在主导的时候呢，以目前共产主义集权专制的主导之下啊，两者相比较，它的威胁性要少掉很多。
好了，感谢梁教授的分析。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当然任命主教跟宗教自由还是目前中梵建交两个一个症结啊。不过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方济哥他本人不会言，他非常想跟这个中国修好关系，跟北京修好关系。他自己说，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愿意去这个北京访问。就有人形容他是一个有中国梦的教宗啊。这样一位有中国梦的教宗，是不是会让这个民主自由宗教的这个台湾感到心碎呢？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本身台湾呢邦交国就很少，而梵蒂冈是唯一的一个邦交国。如果这个唯一的一个在欧洲的邦交国，如果没有的话，那对台湾的国际地位啊，人民的这个民主自由啊，这些国格啊、人格各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吧，可以说。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中梵建交第一个损失的肯定呢就是台湾，所以台湾呢一定要引起这个警觉啊，尤其是绿营呢对这个问题要引起很大的警觉。但现在中梵建交呢，刚才那个台湾教授也说了，就是宗教自由是很核心的一个话题。
是
啊，但是现在这个主教呢，方济哥那个教宗呢，他是可能要牺牲台湾的这个利益啊，因为宗教自由这块呢很容易这个摆平啊，因为现在中国呢确定了一个双重承认的这样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任命主教呢啊，我们提出人选，然后呢我最后叫那个教廷来批准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政府任命的主教比这个梵蒂冈来批准啊越来越多了啊，他们有人说达到这个70%-80%啊，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双重承认之后呢啊，他在这个宗教上管辖权上看起来满足了梵蒂冈的这个意思，而中国政府呢，他因为这个主教的任命权还在他自己的手里啊，所以呢他实际上把这些主教都变成一个爱国主教，所以天主教呢好像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啊，所以就是说他这样下去的话，这样一个双重承认的机制呢，对中国的促进民主自由呢并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不像那个保罗二世啊，他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去访问波兰，访问之后因为波兰天主教徒非常多，80%+啊，引起他们的这个心灵的觉醒啊，追求自由啊。后来波兰民主化之后，波兰总统瓦文萨就说啊，推动那个波兰民主化，这个保罗二世的作用比我的很大啊。但是在中国呢，这个共产党他比较可以说狡猾，他可以以这个以前呢是以天主教爱国会这种形式搞了一个山寨版的这个天主教，那以后如果真的跟梵蒂冈建立关系之后呢，他实际上还是会把天主教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让这个梵蒂冈教皇的影响对中国天主教影响会显露在一个最小的程度。所以教皇呢目前的这个教宗呢梵蒂冈呢，他是比较天真了，比较幼稚了，就是他以为啊，为了13亿人口的这个心灵，我要去传福音啊，我要天主教在国内的发展，我要跟他建立关系。实际上不是的，你建立关系之后，看起来那些主教 啊，都是这个他梵蒂冈任命的，但实际上那些都是爱国主教、爱党主教，啊，实际上我们要奉劝他，就是说要洞察这个中共的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统战啊，一些渗透的一些轨迹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才能在一个宗教自由为基础的关系上建立真正的一个中梵的一个关系。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牧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博弈。
请教在台湾的在台北的这个梁崇明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今年这个月十号呢，曾经有消息说这个教宗就是教廷可能会跟中华民国断交，当然外交部我们外交部是这个极力的否认，但是近年来一直有这样的就是邦交不稳的消息传出来，那么即便马总统亲自到了这个教廷去，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当然我想这个第一线的外交人员是最辛苦的，不过也有消息说如果明年这个是蔡英文或者民进党当选的话，这个中共为了这个给民进党一个下马威，可能会有一波断交潮，那么有人会猜测说可不可能从教廷这边开始，不知道您是怎么评估目前这个台泛的关系是不是相当的脆弱，而且如果说断交潮的话，会不会教廷也是其中的一个呢？
是，谢谢。目前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大概有22个啊。那如果说要断交的话呢，应该教廷会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教廷它是世界的精神领袖啊。我们看到教宗当他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是人类的精神最高层次的一种价值啊。那教廷所标榜的就是所谓的道德、道义等等啊，这些都是。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啊，然后凯撒的归凯撒，政治问题呢是属于一个政权的问题，政权的问题看得比较短啊，它是一个现实政治，可能就是几年几十年而已啊。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啊，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所以国家呢会跟人在很多方面有类似的地方，人有生老病死、成长、衰亡的衰老、死亡的过程，国家也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国家啊，兴盛啊，然后崛起，然后衰老，然后死亡，所以如果从邦交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政治问题啊，可能就是几十年啊，或是一两百年的问题。但是教宗所看到的是一个精神价值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些神父修女啊，为了一个理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甚至到很偏远的地方服务一辈子啊，在死亡之前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对于教宗来讲，现实政治呢，它可能是极为短暂的。他所考虑的呢，可能还是最后的。精神价值，就怎么样能够把人类的核心价值充分地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交的话呢，表示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被梵蒂冈的一些精神所感召，也就是说梵蒂冈对中国大陆有实质上的道义上的影响力，把中国大陆已经引导到另外一个精神文明的层次，这时候双方才有建交的可能，否则南辕北辙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个是重精神，一个是重实质的政治啊，所以两者要目前看起来呢要合为一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啊，所以还是一样，如果说双方要建交的话，可能会在其他国家之后啊，绝对不是最近的一批。
嗯，好的，谢谢梁崇明教授的分析，东明。
我想请郭宝胜牧师回应一下这个梁教授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说，如果真的是蔡英文一月份如果真的胜选啊，有人评估说可能会出现北京的一波断交潮来对这个蔡英文政权下马威，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可能梵蒂冈现在邦交不稳可能会是第一个，但是刚才我们想梁教授认为说这个因为精神一个价值的关系啊，他反而会是最后一个，我不晓得郭牧师您怎么看这样的？
我觉得
评估
对蔡英文上台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邦交国比这个中共呢。有金钱数嘛，各种方向，而且梵蒂冈呢，确实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因为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啊，比方说他自己宗教自由这块呢，他对天主教做了很多的改善，最近呢，大家知道强拆十字架在这个浙江啊，也抓了很多这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没有抓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而且呢，在那个梵蒂冈任命的很多地下主教，现在也被爱国会给承认了，有一个西那个河北保定很有名的。叫这个安初心的一个地下的主教，也做了很多年，但是问题呢，他后来，他就被这个爱国会也给承认，爱国会承认之后呢，他就那个安主教就说，这个现在 梵蒂冈的这个承认的，既然给中国政府承认了，我们也应该为中国政府服务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天主教呢，啊，它是这个非常听那个教宗的话的，只要教宗啊跟中国政府建立关系，所有的地下的那些天主教徒、主教都有可能又听来。又来听政府的话，还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各自为政，天主教都是听这个教宗的话。所以呢，在这方面，他为了一些现实的利益啊，不仅有天国的盼望天主教徒啊，因为他们那个像坐牢十多年的很多这个主教，他们这个最后死了啊。最近还有几个美国国务院都提出那个苏志明牧师失踪了十几年都没放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旦教宗他如果啊承认的话，因为他们就是。崇拜这个教皇嘛，教皇一答应，他们肯定也会从地下就变成地上，就合法了。对，
好，谢谢郭牧师，赶紧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姚先生，
大家好。那个教宗方济，他是代表地中海时代的这个天主人权，然后一直发展到这个大西洋时代以后啊。然后所有的全球化、网络化，所有的东西啊，大势所趋，现在已经走到太平洋时代，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时代，已经要契合在一起了。所以太平洋时代的时候，我们就要互相合作。全球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难民问题。谢谢。
谢谢姚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这个是一连续的奥巴马最后一年的那个政绩收割期，那所以是说哈，他从那个古巴哈这个已经建交了啊，然后的上个月的沙尔曼也是第一位那个新上任的阿拉伯这个国王到访美国，然后现在就是习近平跟教宗，那如果是比较这个话，因为教宗有带给这个奥巴马的 credit， 所以他的招待的应该。但是因为古巴的问题解决了哈，就招待上是英国是胜过这个习近平的。那问题说台湾的问题的话，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在之前还没有到访之前，就是说尊重这个岛内的这个选举人民的基本权，所以他们到会的时候根本不会提台湾这个问题，这是可以预料的。那这个收割的话，
感谢台北的
话，
肖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现在最后剩下节目的时间有限了，不过还。提到我们上半场的话题，我就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剩下两分钟，各以一分钟跟我们上下半场两个话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牧师。
对，我觉得教宗的话啊，他应该对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采取这种双重承认的方法，这样的话，他既可以推动那个天主教福音啊，在台湾和中国的这个宣传啊，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完成他的这个中国梦啊，但是他一定要警惕中国政府呢。他是要变相的来改变这个天主教，威胁这个宗教自由，所以我呼吁台湾的民众啊，台湾天主教徒呢尤其这个联合这个香港天主教那个主教那个陈日中，他也是特别反对中梵建教的，联合起来把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天主教受迫害、受逼迫这些情况可以继续给教廷来反映，让他轻易不要上中共的这个当，坚持以宗教自由为基石来恢复中梵的关系，而且要保持。梵和台的关系。OK，
好的，感谢郭牧师。梁教授，不好意思，您只有30秒的时间跟我们做个总结。梁教授，
是我想尊重自由跟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啊。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以来，不断的成长啊，今年的地球人口大概已经有73、74亿了。那国家的数量呢，从很少的国家到现在有267个国家跟独立区，并且还在不断成长。所以人口的成长、国家的成长，促成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更多元。那在更多元的情况之下，更需要尊重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选择，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选择。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今天的这个电话真的很多啊、那么对于观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台北现场，再次向您致歉，也特别的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辅仁大学新闻系的梁崇明教授。 当然我们要感谢啊，《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牧师来到华盛顿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
谢
您。
嗯，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奥集会以及教宗访美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